朋友大家好，我是吉米布兰卡，欢迎来到由台中国家歌剧院直播的哇哇艺术 Nova 会客室。之前三集的 Nova 会客室呢，将今年歌剧院异想春天的节目分成三类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戏剧、舞蹈、音像、影响类。今天这一集很不一样，特别临时加开，表示它很重要。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等等会跟这位语坛的来宾会蹦出什么样的火花。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我自己非常喜欢，而且它也的确跟其他团队长得不太一样的一个团，是德国黎明林纪录剧团。这个团队呢，将在5月24号到5月26号在歌剧院的中剧院带来三场 All Right, Good Night 的演出。演出呢，是由台中国家歌剧院跟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也是今年台积新竹艺术季的节目之一。那这个艺术节，应该说这个新竹艺术季呢，其实是2003年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主办，透过扶植优质团队跟艺术家与合作各类型的表演艺术展演，丰富民众心灵。好啦，那如果听众朋友还不熟悉黎敏妮，觉得有一点陌生，没关系，给他听下去就对了齁。我们找来应该是目前全台湾最熟悉黎敏妮剧团的人来跟大家聊聊齁。因为呢，他担任过几个黎敏妮在台湾的演出，像是遥感城市、高雄百分百的执行导演，那也跟着团队在欧洲巡回演出，这不是个大使馆，甚至还翻译了一本名为《日常专家你不知道的黎敏妮的剧团》的书，所以拥有非常多的幕后实务经验。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很想要知道到底有哪一些跟黎敏妮合作的秘辛，让我们欢迎温思妮。 Hello 思妮。
嗨，大家好。
所以这样称呼你是对的吗？你应该算是全台湾最了解黎敏妮的人，数一数二的吧。
我有一种对怎么黎敏妮没完的感觉。
一直都在跟黎敏妮工作齁。
对，但其实就是虽然说已经算是工作第三次，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比较主要是 Stefan Kegi 的作品，然后所以这一次就是 Hega 的作品，我也很期待。
OK OK OK，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始跟黎敏妮合作的机缘啊？
最一刚开始其实就是台北艺术节的遥感城市。
OK OK，
然后遥感城市其实是 Stefan 个人的作品，因为黎敏妮是这样子的，大家都会以为他们是一个团体，所以团体就会大家都一起行动，但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团里面有四个人，不对，三个人，对不起，
三个，
第四个是哪里？
第四个是你啦。
不是，他们因为他们常常跟别人合作，所以就是那个第四个是不定名字的第四个。
OK OK，
然后所以他们可以就是单独创作，三个一起创作，两两一组创作。
OK，
所以有很多就是大家数学算一下，我就不帮大家，
三乘二乘一，嘿，六种组合有没有？
然后还有不定的第四人。所以
不定的可能是无限，
对对，
或是 N 有没有？
对对对。
OK OK， 好，所以说就从遥感城市开始，但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你第一次跟黎敏妮合作，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在艺术节工作，所以跟黎敏妮合作，还是说你刚好也是因为你在德国念书的背景，所以跟黎敏妮合作？
应该是我在德国念书的背景，就是我是被艺术节找去的，然后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导演就是并不是Stefan来，是另外一个导演来场刊。
OK，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同事就是罗丹，我们两个就是一天就可能要去看什么30个点或50个点这样。然后我们内心就想说不能输，走路不能够输德国人。你想要看几个点我们都带你
去看就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点看完之后才能够决定路线嘛。他的概他遥感城市是一个已经在很多城市制作过的作品，所以概念当然是已经
很成熟，
对，完成的。那我们其实是要服务那个概念或服务，对，去找相应的地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我们就是反正我们也很能走，然后第一天就是走了8个小时之后，另外一个导演突然觉得就是今天大概就到这里可以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对对，我
运动够了，
因为我们把德国人打败了，我们你要走我还可以再陪你继续走哦，但其实我们已经很崩溃
哦。 OK OK， 好，我们还是要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黎敏妮这个团齁。先来一个冷知识好了，就是剧团呢都会到世界各地巡演，这个还蛮常见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请听众朋友来猜猜 李米妮呢，他的作品知道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种，而且千奇百怪，因为我们等下可以聊聊所谓到底什么是剧场，传统的剧场之类的。好，大家可以猜一下李米妮的作品总共跑过多少个城市，
截至2020年为止。
嘿，2020哦，疫情前哦，跑过多少城市。好，我给大家三秒钟，三二一，好，来公布答案，几个城市？
266个，
很惊人呢、欸。你即使现在要我哦，讲出266个世界上的城市，我都讲不出来，我可能 maybe 要写到第50个，我就说哎、欸，我放弃好，没了。然后目前呢，台湾有两个城市在里头，台中即将变成第三个，就是李米妮版图的一块，我现在在打世纪帝国就对了啦。比如说遥感城市之前在台北，然后高雄百分百在高雄，然后台中就是这一次 Alright Goodnight 的地点。好，那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要跟思妮聊的是说，如果大家知道李米妮这个团，他的英文的团名很妙哦，我们通常都会是叫什么什么什么 theater group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 trompt， 反正就是那个字就对了，但他不是，他都没有一个 group 的一个名称，他的英文的名称或是德文的名称，他就叫李米妮 portico。 用 portico 这个词很妙，因为我自己在资讯业啊，然后 portico 这个词对我的意思就是通讯协定的那个协定，比如说好了，网络架构是固定好的公规，然后它有一些协定，比如说什么第一层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这种东西我们会叫做协定。但李米妮他明明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剧团，他为什么用 portico 这个字，我有点好奇，我想说思妮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想说你跟李米妮工作了这么多档的演出，然后会觉得哎，是不是跟他们的合作模式有一些现象关，所以他用 portico 这个字。
我觉得蛮相关的，应该是说这个团、他们团有三个人
哦、
就是、
对吼、哦、
很重要。我们前面有讲三个但没有讲名字，就是有 Hawk 跟 Kagi 然后跟 Daniel， 他们等于是一个两男
一
女的组合，
是是是。
然后他们其实是在那个德国的基森应用戏剧学院相遇的、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合作。其实他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是他们第一个合作的作品是2000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团名、所以他们其实是被逼着取团名，就是他们开始在德国的小剧场圈开始红起来了、
我还以为是他们还在学校里面，然后要做课堂的作业，所以
不是已经毕业，就是他们已经开始要红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某一个艺术总监就说、欸、你们真的不能够没有团名、就是不然我每次都要放你们三个人的名字上去，这也很长，这样
排版很难排，不要为难团不要为难那个场馆或者是那个行销或者是文案好不好，给我一个团名。
然后还有对，就是还有要写合约啊契约，然后他们就说哦团名，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在一个餐厅还是酒吧、他们就说哦团名团名团名，然后他们就随便问路人就说哎、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团名，你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吗？
不是太随性了吧。
对对，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剧团的风格。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好像那一天那个酒吧有一个吟唱诗人，然后他就可能随便即兴找了两个元素，就说叫做黑尔福德收据，黑尔福德是一个就是德国城市，然后收据
OK OK，
然后他们没有用这个名字，但他们觉得一个名字加一个地名加一个文体不错
哦、好，
所以他们选了李米妮。
Okay.
李米妮可能不是在台湾很熟悉的地名，但是德国人都知道那是德国人热爱的度假胜地、在意大利。
是，
对、
等一下，这个是德国团，然后他找了一个意大利度假胜地的名字，
就像我们就是度假也要去日本或菲律宾一样、
哦，好了，我可以理解。好了，那前面李米妮定了，
对、然后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闹的，就是他是一个度假胜地，可是他后面就像你讲的，加了 Portugal 是协议、是很认真的，就是 Portugal 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例如说外交公约啦的公约、然后协定，凡是就是正式写下来的文件，就是或者是甚至是刚的会议记录或者什么，就是比较正式都可以用 protocol、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很欢乐的度假胜地然后再加 protocol。 然后我后来发现在他们很多作品里面，他们会把两个观念并置。
哎呦，你是说很随性跟很正式的这个概念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的想法有那种灵活性，是他们会把很天南地北的概念并置。例如说他们第一个作品、三个导演一起合作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常常演出的剧院旁边有个老人院，
啊，对，
所以呢他们就邀请老人院的老人呢来舞台上演出，但是他把老人院的老人跟 F1 赛车、嗯
欸、等一下，一个很慢、啊、一个好像很快的
那种感觉。没错，就是这种完全八竿子勾不着的两个概念并置、嗯、是不是很像他们的团名？那但他要讲的东西他一定会找到有关联性、嗯、就是他要讲的东西其实是速度，就像你讲的、嗯、一个很慢，
对，
基本上快要不能动，那一个很快，
对，
但他们都是朝向死亡
哦、oh, OK
跟风险、
okay, 他们的方向还有一个对那个风险存在，
主要是风险，就是、嗯、今天可能老人跌倒就会有死亡的风险，
对，
然后当然赛车手就是很快很快，就是也
对对 对, 对, 对
也是有
风险,
风险
的，
对、嗯、所以他会把这种很不一样的概念，其实 Oregonite 也是，
嗯，
就
是、
是
的，他感觉好像把两个真的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东西，但他就是凑在一起，但是他又可以找得到那个关联性，
嗯嗯，
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再多谈谈有关于李米尼他作品的风格，因为你之前翻了一本书叫做《日常专家》，然后就是 Aspers of Everyday， 因为我们通常讲到专家这件事情，我们就会想到他是职人，他一定有某一些很厉害的能力好了，比如说他是木匠，然后他可能是在市场的屠夫，就是他一定有某一些特殊的技能，所以说呢我们就会想说那到底日常专家是什么，比如说我可以作为一个日常专家吗，比如说我这么爱讲话，爱讲话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吗等等。但的确我们在几个李米尼目前在台湾演出过的作品当中，我们的确发现他很不爱用大家在剧场面会用的所谓的演员，
他不是不爱用，基本上是不用、
哦、他完全
不
用,
用、
哦、
有例外有例外、哦、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面基本上是不用的、
嗯、
但是就像好他今天找老人、嗯、然后今天找货运司机，他今天找什么的，就是、嗯、他们平常有别的生活跟工作啊，
是啊，
那他们不能够上台的时候、
啊、
有时候是真的会有演员来代打的、
哦、
但是演员来代打的时候、哦、有时候他也会非常明确就讲出来说、哦、我是演员我是来代打的
、欸、所以他们其实很坚持所谓就是不用演员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我觉得回到李米尼，或者是回到就是对，回到李米尼剧团，或者是回到基森应用戏剧学院的脉络里面、嗯、我觉得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蛮想要打破剧场传统的。
哦，好，这我们就讲到到底什么是剧场传统。比如说好了，我自己有时候会在公司啊，在会介绍跟同事介绍，就是你想象中的剧场是什么，然后我就会放一张啊，有着华丽观众席跟舞台的，你想象中的剧场就会是啊，有漂亮的布景，华丽的道具，然后穿得美美很厉害的演员，然后很吓趴的灯光跟音效，这个是剧场。但是我下一个就会说，其实剧场不只是这样，我都会再介绍一些长得比较奇怪的剧场，然后跟大家说诶，其实剧场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就像是李米尼他带给我们的一些作品一样，你都会觉得说这个也可以变成剧场演出吗？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觉得当然现在要讲一点比较好像听起来有点学术，就是叫后戏剧嘛
对，
然后如果什么是剧场传统的话，我觉得至少在欧美的剧场传统里面、
嗯、
传统的意思就是我要有个剧本，
嗯，
所以其实是我需要有个剧本，然后我里面有角色，角色都是
可能
虚构的，
对对，虚构的或者是真实改编的，
对，
但终究不会是演的那个人他是谁这样子，
然后我再去找演员来演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在他们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就蛮想要去一直去 question 说，可是剧场到底是什么？
是，
然后即便到，我觉得即便他们到今日，就是其实他们做的东西也已经是某种德国剧场的
哦，他们自己形塑了他们的剧场的模式就对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一直在问说，那可是剧场是什么，或剧场还可以是什么、
哦、嗯哼嗯，
例如说他们有一个很闹的作品叫做股东大会，就是、欸、
是那个买股票的那个股东大会。
没有错，没有错，他们呢就是想方设法，你知道股票就是会有股东啊，即便你有一股两股，就是你也会收到那个，
你也是股，对
对
对
对
对，股东开会通知书，
是的，你就会收到股东开会通知书、嗯、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把宾士的股东大会呢，他们宣称这是一个剧场
哦，所以他们是跟宾士坛合作？
当然不是啊，他们是想办法私底下偷偷的去买入场券，就是因为股东实在太多了，然后有很多股东根本就不会去嘛，然后他就说那你不去呢，你可不可以把你那个信或者是那个资格卖给我们、
OK
然后他们就是收集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观众带进去。那一样的，为什么这会冲击所谓的传统剧场呢？宾士气炸了，宾士直接在那说我们这里是认真的，我们不是剧场，请你不要说我们是剧场，请你不要来闹场、因为其实对德国来说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可能会以为剧场就是有灯光啊、鲜血啊、鲜花 啊还有人出来唱歌，然后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是超级认真你为什么会把我们当成一个玩笑、
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在看待我们要进去参加股东大会的这件事情。
对，他们其实只是觉得说好，那今天我如果把观众放进这个空间里面，他们就是去看、因为他们平常他们可能也不是宾士的股东，
是
他们去看看股东大会开会到底都在干嘛、这样可以称为是一个剧场吗？
非常疯这群人、因为他们真的之前跟非常多我们认定就是非剧场专业人士我们认定的啦，比如说刚刚提到老人院的老先生老太太、青少年，然后落选的市长候选人、来越战的老兵、长途货运司机，然后印度的电话客服人员等等，就这些人呢，你很难想象说他们要怎样形成一个剧场的表演，但他们全部都找来了哈。那我们觉得可以再更细讲一下，就是过去几个李米你在台湾的作品，让大家知道说，哎，原来李米的风格、它的形式还有过程，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作品在排练上是不是有它一定特别的困难度？因为他毕竟他不是专业演员，他可能跟剧场非常非常的陌生，他可能一进去之后发现，哎，我现在到底要站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好，我们现在聊聊几个过去李米你在台湾的作品，就刚刚聊到就是斯尼跟李米你合作的第一个作品是遥感城市，这个作品呢，它是2013年在柏林首演，然后17年在台北艺术节首演，然后因为17年首演在台北首演之后评价极好，所以我记得好像隔年还演了，还加演这样子。那这个作品它很简单来说，就是观众戴着耳机，然后你跟着耳机给你的一些指示在城市当中穿梭，所以你在看都会空间的同时，你本身自己也成为城市里的移动景观。然后这场演出呢大概50个人吧我记得，对，然后呢刚刚是你说你们跑了大概看了不知道多少个景点因为你知道它会经过非常多特殊的场地，比如说小学的运动场，然后你可能会在路边的镜子拍照，你还要搭捷运哦。对，你有没有想象有一档剧场演出会带你搭捷运，然后你要在捷运车站中做特定的动作，甚至在国父纪念馆里头跳舞，在外头的人行道奔跑。我都觉得呢，那群在旁边观看的一般民众应该会想说这群人是邪教组织吗之类的。我自己是玩得很开心啦，那当然就是有一种从众，我很特别，我是这一个群体的一部分。然后我必须要再说，就是我知道就是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做遥感城市这一个作品，然后台北场的终点真的是目前看到最优秀的地点。好，我现在来问问看，就是第一次跟李米尼合作啊，然后你说要挑这么多的作品、不是作品，挑这么多的地点，还有没有一些跟你以往在做剧场作品一些比较好像你怎么想说他怎么会这样子要求，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 idea？
就是回到李米尼讲的回到李米尼纪录剧团，就是他主要他就觉得说剧场真的很僵化很烦，就是跟外面的现实、跟外面的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们后来就发展出主要两个路线，一个就是把所谓的专家带到剧场里，也就是把现实带到剧场里，那另外一个路线呢就是好，那我们干脆把观众带到现实
里、所以遥感城市就是这个
带到城市里面去
OK。
但遥感城市其实很有趣，是它一刚开始在柏林发展的时候呢，它的起点，因为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跟城市有关的东西，但它其实要谈论的事情是 AI、所以我们才会每个人就是好像被那个耳机里面的声音控制了一样，一个无形的声音一直在操控你的、而且那个时候2017嘛，我觉得现在再去回头去看这个作品好像就不 因为 AI 现在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想象，它变成现实，
对，它变成现实，
然后大数据变成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的东西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哦 okay、
对，可是那个时候它其实在讨论的事情也是人跟机器的边界在哪里嘛、嗯哼哼，所以他一刚开始选择的地点他要求我们要在墓园
哦，但是在台北你告诉我你要如果去墓园的话你可能要去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那个时候很努力的跟他讲说我觉得墓园是不可行的，因为欧洲的墓园很漂亮可以走，那台北最近的墓园就是我们有帮他找都离市区很远、哦、因为以华人的文化来说、哦、这种避忌的地点会往户外移、
哦、还有离自己很近啦，
还有、嗯、我们演出的时候是夏天还是七月呢就是我们就说我们真的觉得鬼月我们开始在墓园有点不太妥，然后、嗯、
你可能到时候就不是五十个人参加成是一百五十个啦跟着你跑有没有
然后但是说真的那个真的说服了很久，然后最后说服他的点还是你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 ending太棒了，
那个 ending 真的无可比拟，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应该因为我不知道最后会重演啦 I don't know， 但是那个地点真的很棒很棒，
我觉得我看过好几个版本的 remote、嗯、就是我觉得台北因为它是360度都可以看到台北市，
是
所以我们最后说服他其实也是出于很实际的原因，就是如果你开始要在六张里、嗯、那你两个小时之内是到不了华视的
有一种好像在交易 trade off 的感觉有没有，
就是他、哦、我觉得那个作品比较是因为概念就是那样了，可是在寻找地点的时候、嗯、对文化转移就是
对
对，那可是例如说像香港他就可以、哦、因为他有被殖民过，所以他们有办法从
有西方的
西方的墓园开始、哦、可是我们是真的就是哎、他一刚开始在柏林的版本还有请你躺下来
哦，我应该在那一趟旅程中我应该没有躺下来
是不是是请你躺在墓园的旁边
无法、欸、这个我无法，
我就想说台湾应该是有点做不到
哦，对，所以在转译的过程中其实也花了一番功夫跟团队沟通就
对
了，
对
对
对，
哦，好的，所以这是遥感城市，然后第二个作品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本身就是高雄人，
两个高雄人，
哎呀高雄万万岁耶、yeah, 好，就是高雄百分百，就是他的一个很经典的系列，就是城市百分百系列，他透过统计数据呢从城市居民中挑选百人共同演出，然后我一定要说啊在看高雄百分百之前，因为疫情期间我没有实体剧场可以看，所以我就跟几个朋友在讨论说不要离剧场太远，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些有线上录影的演出，然后定好时间说比如说好就是我们礼拜天的上午可能要讨论，那我就跟大家说那我们就今天看完这档演出之后大家上线讨论，其中我选的一档节目就是李米妮的城市百分百，然后他的那个城市是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普罗夫迪夫，然后呢他是2019年的欧洲文化之都，然后这时候就觉得说好神奇，然后没有想到高雄建国百年建成百年的时候就来了一个高雄百分百，然后我常会说啊就是一个城市能有这样子的演出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对，然后因为他就是百分之百透过统计数据去挑选100个人共同演出，那个统计数据是长怎样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呢在台上有100个高雄市民好了，那假设好了官方资料可能是 54% 的男性然后 46% 的女性，那表示台上就是有54个男生46的女生，就是他完全按照高雄的样貌去选人就对了，那这样子你们那个交集的条件好复杂哦，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也算是我现在在做大使馆的一个暖身，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跟我同事罗丹练就了捞人的功力因为百分百其实是这样，大家都以为他是 open call就是我们找人来演出，不是的，百分百的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第一个人一定要跟统计有关系、嗯、他的工作就跟统计有关，
就是户政单位对不对，
对，他可能是那个城市的统计学者或者是户政单位、嗯、所以我们第一个人是民政局的人，我们请民政局推荐，就是他就是专门在做高雄市的统计
人口普查调查，
人口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嗯，
没错，然后 找了他之后呢，他就可以推荐一个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就会是二号，二号呢再推荐三号，三号再推荐四号，然后最后就会推荐到100号。
你好像老鼠会哦。
对，他就是一个老鼠会。一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可是他有分5个统计数据，然后所以到最后找人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前面就是太好了，你有朋友要来参加我们就收，
对。
但是大概到了中间一半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发现，哎，例如说住在小港区的人已经满了，我们现在很缺凤山区或者是纳马夏区的人好了。
我有印象那个时候你的脸书好像有提到这件事，
我每天都在拜托神给我，就是有没有什么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有时候会很不好意思，就是跟一个人访谈完认识他完之后，我们就说啊，那你现在的谢谢你愿意参加这个演出跟愿意接受我们访谈，那你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个你的朋友也可以来舞台上演出，但是他最好住在三民区而且还离过婚如果更好的话他可不可以是70岁以上，这样
你们好烦哦，
烦，
好啰嗦、哦、
超级。然后我们那时候可是因为他一定要符合高雄市的统计的模型、
是，
然后我们当然也还有一些私心，就是说我们知道高雄是一个工人的城市，所以我们可能会稍微暗示他说，哎，那你有没有做木工的朋友啊，做铁工的朋友啊、做泥水工的朋友，
就是让职业也多元化这样子。
否则就像我们之前谈他们都不是专业演员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找那种看像恭维
啊，预设心态想说啊，我要上舞台表演我就要能言善道一点，
或者是长得帅啊、或者是很搞笑 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一个城市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嘛，所以就是我们都会说不用担心，不 很简单你来就是那其实因为他100个人，那我们那时候年纪最大的表演者92岁，你是真的不能够啊，最小的好像2岁还3岁、
就是、
就是
真的在舞台上你可以看到小朋友在台上跑来跑去的那一种，
只要他不要摔下舞台就没事的那种。是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让他们背台词的，基本上他们要、他们也不可能背说现在干嘛下一个人换谁、所以其实他的秘密就是在舞台上我们架了一个超级大的电子字报那个电
子字
报会告诉你说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谁要来问问题、然后剩下的其实问完问题之后他们都是及时做反应。
OK OK，
所以你每天才会觉得很好像就是很新鲜，
你的生活好刺激哦。
你说找人吗？
找人是啊，然后演出当下应该也很刺激。
对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就是你只知道说那个流程就是按照这一个顺序走，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反应会是什么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期啊。哦，但我觉得有高雄百分百这档演出真的很炫，很棒，我非常非常喜欢。对啊，因为也让我再重新认识了一下我的家乡，因为毕竟我现在就北漂在台北工作，所以也已经很久没有知道说哦，原来高雄现在的样貌是这样。那个样貌不光光是你可能同温层看到的样子，还包含高雄它各个层面，然后各个年龄层，各个工作的阶层等等可以看到，真的非常不一样。而且我记得你们好像还找了，还有特别提到一个是外籍人士。
对，因为 我们是我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但我们应该是少数舞台上超过100人的、就是我们是102，是因为在台湾的统计系统里面我们不把外籍学生跟外籍的
移工嘛、
对，
放进去。
我们不放在，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长期的居住权或什么，他不放在我们人口的统计里面，
是，
但是他们占的比例有2%哦。
哎、欸，这个很高。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台湾各个城市我都会说，没有外籍移工，台湾这个城，这一个地方会垮掉吧？因为他们真的承接了我们非常多的底层的工作，然后他们也是城市在复苏还有就是整个经济活动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块。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有特别把外籍人士放进去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它也显示了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大一部分的GDP 应该是外籍人士撑起的啦。对，好，所以这是这两个故事。我们刚刚又刚好就提到说遥感城市是把观众带出去外面，然后呢高雄百分百就是干脆把观众带进来，就是这些素人或者是日常的民众们带进观众。然后最近呢还有一档演出是叫做这不是个大使馆，它刚好是台湾跟瑞士共制。这个演出其实也非常的妙， 因为讲到大使馆我就会想说啊，台湾是个国家吗？能够成立大使馆吗之类的。然后他是好像也是导演 Stephen 他来台湾填调啦好一段时间。对，你要不要来聊一下这档演出？
我觉得这个演出对我来说是真的很特别，是因为不管是遥感城市或者是高雄百分百，它都是一个已经做完的演出，
是
然后在台湾做一个怎么讲在地的转移这样子。
是的是的，嗯，
那可是这不是个大使馆，是从零开始，
嗯，
for 台湾跟台湾一起做的。
OK，
然后它的概念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好像 Stephen 有一次收到了什么什么的邀约，然后它上面就是写瑞士经济办事处之类的，他就说
是跟台湾有关的瑞士什么相关办事处吗？
对对，然后他就说这个经济办事处是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啊？
哦 okay、
他最后才理解到那个就是大使馆的意思，可是因为瑞士跟台湾没有建交、
哦、
所以他不可以叫瑞士大使馆。
OK OK OK，
他甚至也不可以叫瑞士代表处，他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就是
哦，有有有什么交流协会啦，经济代表处，我懂我懂。
对、嗯、然后他从这件事情突然意识到说，哦，其实台湾跟大部分的国家是没有建交的，然后我们、嗯、也没有办法去参加例如说联合国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个、
一些大型的国际组织。
对对对，
但台湾明明就是全世界前二十大的经济体哦，
十七、哦、听说。
对对，很厉害。
这个概念就是非常简单，那既然是这样，那不如我们到国外去，然后就在此宣布说我们在这里成立大使馆吧。
哦耶，挥国旗放鞭炮拉纸花。
那可是我们会先征求观众意见，就是说你觉得要不要成立大使馆在这里此刻，因为你们就没有我们的大使馆啊、嗯、但我们同时会温馨提醒您，就是说哎，可是你们国家跟中国的那个经济贸易是蛮密切的、
oh, okay,
或者是说你如果现在就是跟我们建交的话，你可能就不能够去中国玩
了。哎呦，不要这样，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之类之类，或者是说你翻一下你身上的衣服就是哪里产的
哦， 或者是你可能要稍微研究一下你的祖宗八代，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有没有人在中国从商之类的。
最主要的是、嗯、请问谁有在用 iPhone， 然后我们目前的演出就是我觉得大概有六七成的人用 iPhone，
是，
那你就想一下，就是你如果跟我们建交，你还有 iPhone 可以用吗？
哎，好问题
就是先甜美的威胁他们一下，然后再问说那这样你们还要跟我们建交吗、哦、那我觉得整个演出大概就是以这个作为基底、嗯、但是的确就像你讲到的，它不只是对外、
嗯、
它对内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我们有非常大的认同问题。
哎呀，都是啊
我们要叫什么名字呢？我们要用什么国旗代表我们、嗯、我们用什么歌代表我们呢、嗯、就是然后又由于它是洛桑剧院的制作，
对，
那洛桑就是奥林匹克之都啊，
啊，对对对，
对，
是的。
那我们一直都是，诶，也没有一直，我们在奥林匹克里面用了好几个名字。
哦，你说我们奥会的名字吗？
我们曾经用过福尔摩沙，
诶。哎、欸，真的假的？
真的，我们曾经用过，我们也是做，就是做这一条，做很多的甜调。我们曾经用过福尔摩沙，然后我们当然也用过中华民国，然后现在叫做中华台北嘛。
哦、对对
对,
对、哦，真的好复杂。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来代表我们？就是。
哦，有啦，
这个演出的
对，而且真的，比如说很最简单的，就是你可能有的人常会说你是天然独、华独或是统什么之类的各式各样，但是你的那个光谱好了，如果你的左边是独，右边是统的话，每一个人的光谱停放的位置其实不完全一样，所以对于认同的多或寡，或是你在偏向哪一边，其实真的都是摆荡的啦。对，所以就会觉得这档演出非常非常的刺激。好，那我们聊了这几档演出呢，好像绝大部分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作品，很多都绝大部分好像是 Stephen 主创的，对不对？因为刚刚说有三个迪米尼的核心成员。
对
对对对，但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档歌剧院的 Orion Goodnight 其实是另外一位核心成员。我要怎么念他的名字啊？
Hager Haug
Hick
没关系，姓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好好好好好，因为这个作品我觉得很难得，是因为当今天李米尼他的主创成员有三个人的时候，我们今天有熟悉的其中一个人的作品之后，今天可以在歌剧院看到另外一个成员他带来的作品，这个非常非常难，就是会有一种我想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挤满的感觉。
有六种吗？至少六种，
对，至少六种。对对对，没错没错。好，所以这一档 达 Alright Goodnight 呢，其实它是在讲消失以及死亡的故事，它就是融合了意外以及疾病两个主题。那意外是什么呢？就是失踪而且还没有找到客机残骸的马航MH370， 好，那好像前一阵子 Netflix 还上了纪录片吧。然后对比身体健在但是却失去记忆的父亲，就是讨论不可逆的消失跟寻找以及面对不确定性的挣扎。好，那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到底 Stephen 跟 Helga 你自己在跟他们相处的状况上，你觉得这两个人的风格有哪些不一样啊？
就是像百分百的话，就是他们
三个一起，
三个一起的，嗯，对对对。嗯、然后那个我说那个股东大会，就是乱入宾室，那个也是三个一起的。我看了蛮多他们三个一起的作品，嗯、然后我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那个 Stephen 是瑞士人，然后 Helga 是德国人，
哦，
这样。
很棒啊，我觉得。
因为我后来再去看他们的作品的年表的时候，我就发现、嗯、Helga 跟就是 Daniel 做了蛮多就是德国的经典作品、嗯、
哦 OK，
以这个为主题，但是他们一样也是去找专家来谈这个东西，例如说资本论啊，嗯德国经典
好硬哦，资本论。
然后我的奋斗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啊、
哦，这个也好硬哦，
对，经典嘛。然后还有什么席勒的华伦斯坦，就是那个你说有一个落选的市长的那一个、
哦、
那一件作品。
Okay, okay, okay.
然后席勒也是鼎鼎大名嘛。然后歌德的那个什么那个超芭蕾和那个魔法师的学徒。
OK OK，
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因为我觉得他们有蛮大的共通的兴趣，就是对于现实、嗯、对于社会，就是会觉得说，然后对于形式上的挑战甚至是刺激，嗯，我想要去做一件
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也不是，就是因为其实在剧场里面我们很习惯的是控制、嗯、我们为什么要排练那么多次，就是要让所有的一切都完美，
就
我
在该发生的时间点发生，
没错、嗯、我们不要让事情失控、嗯、但他们三个都还蛮喜欢挑战失控边界。所以例如说Helga 的上一个作品叫做就是榕鼠王八蛋什么什么，
嘿、hey, 对对对、oh, 好，来，这出戏叫做榕鼠王八蛋逗号什么什么，好，对
对，
他的那个什么什么不是刚刚思妮简介没有讲，是他是剧名的一部分，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是很特别，是因为他找了三位有妥瑞氏症的人，
OK，
然后所以为什么会说这个作品就是在挑战失控的边缘，就是他们当然有排练，嗯，可是你其实并不知道你的专家在舞台上他会被什么东西干扰，嗯，他会突然去别的地方、
okay.
或者是他会，所以他们就说、欸、其实他们每天开眼前都有一点紧张，就是不知道今天会长什么样子。
但是也是他们自找的啦。
对对对， 自找的刺激感。然后他也想要去讨论说、嗯、到底在剧场里面观众对于不完美跟失误能够忍受的程度到哪里、嗯、然后同时由这件事情去看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又对于不一样的忍受程度到哪里、
嗯 oh, OK OK，
因为他们就是、嗯、他们三个表演者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就是唱起歌来或发出声音、嗯、无法控制的，
是
那就是你作为观众跟他们同处在同个空间里面，你对于这个 不可控的小小的干扰你的感觉是什么
Okay、
类似像是这样子的事情、嗯
哼欸、他们真的也还蛮勇敢的、欸、就是愿意挑战这种其实可能会惹怒其他观众的演出、欸、你懂我意思吗？
哦，对
对，因为不可控嘛，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你都进到剧场空间里面了，比如说以我一个剧场观众来说，他就是应该要是安静的不可以饮食的，然后比如说我最讨厌人家在看戏的过程中掉手机掉包包或者是揉塑胶袋这种东西，对，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它真的是不可控的状
况，它已经甚至变成是演出的一部分、嗯、
一部分，对，那你到底身为就是观众，有一般观众的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其实也在挑战观众的一些感官跟习惯等等，是啊是啊。好，那我们来回到这一档演出，就叫做 Alright Goodnight。 Alright Goodnight 好像是驾驶舱联络 塔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当就是这个马航事件 MH370 这个飞行员他最后一次跟地面通话，就是在讲就是 Oregon， 那他就是地面要跟机师表示说啊，你的管辖区已经 OK 了这样子，然后只是哎。觉得这个副机长的回应有一点点不太寻常，因为通常机师会说的是 All right, roger that， 就是收到然后就没有问题，然后 roger that 是国际民航的公用通讯用语，就表示我已经收到讯息了，所以如果说今天机师说的是 All right, good night，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他是讲错字呢还是咬到舌头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好像不太寻常就对了啦。那因为这一个事件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悬案，就等于我们都还是不知道到底这架飞机目前是在哪里，它就是2014年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班机，它在印度洋上空就消失了，然后也找不到。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找不到这件事情，然后 Helga 他弄了一个对比，就是他刚好还有他的父亲就是罹患的失智症，他就先忘了孙子的生日，接着忘了自己是谁。那我们常会说一个人他会长成他现在这个样子，表示说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一定是你过去所有行为的累积，你的记忆，所以变成你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人。但当这些东西都不见了，都消失了，他就有一种好像哎。我在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其实说不定马航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我们找不到它在哪里，就跟失去记忆的父亲他也没有消失，只是他迷失在某一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一个作品里面，虽然这两条看似不完全相关的主线，但他却很有一个可以互通的协定或是管道，将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不过这一次他的台上就不完全是素人，而是有一个现场的室内乐团演奏啦，然后搭配投影说故事，是一个很温柔的作品。但我讲到投影说故事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很想问思你，因为是你刚前阵子才丢了一个Helga 的访谈给我，对，他是很不想要自己讲台词。
他们从一刚开始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兴趣就是很不想要当演员，所以他们的兴趣就是在舞台上躲起来。他们三个都有各种不同的躲法，就是
他们有另类的，就是剧场社会社恐，就社恐症，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然后在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是他是很不典型的李密尼，因为他没有专家。
OK OK， 他没有我们想刚刚说的那些日常专家。
对，就是但是这一个作品就是 Helga 在做的时候，他其实原本也是想要从很典型的李密尼做创作的方式，其实就是研究然后跟人见面，所以他其实是有的，甚至在跟人见面的时候试着说服他们说例如说罹难者的家属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演出，其实他都有做。
OK， 就是好像循着就是过往李密尼在做演出的一个脉络这样子。
是是，然后他说那时候也读了超级多的研究，然后包括各种就是阴谋论啊什么什么各种理论，就是关于马航的事情他都读了。然后可是在某一个点的时候他觉得他卡住了，卡关了。然后他说
他这样就会变得很像真的在拍纪录片了啦。
对，
那种 feel，
而且所有人都觉得你到底为什么对这个离德国这么遥远的一架飞机有这么高度的兴趣啊。
OK，
然后他自己在往内去找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啊，他可能其实是对消失或不在场这件事情他才突然连接到他跟他的兄弟姐妹在生活中现在面临到的爸爸的疾病他每天的变换的这个状况，然后他才决定说好，那他要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可是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的下一个道德疑虑就是那一样要请专家啊，那请问是要我上台还我姐上台吗？
对呢，是齁，还是要有一个说故事的人，你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多个人，但你总是要有一个说故事的载体在。
然后尤其是当你在跟专家合作的时候，他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所谓的道德上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把我的故事写出来，我把我们家的故事写出来 我的家人同意被暴露吗、嗯、我的兄弟姐妹同意被暴露吗、嗯、还有我自己想不想要被暴露
当然要先去签那个协议书有没有
想不想要上台
对好像太复杂了、
所以他后来在剧本里面他有很开头的时候他就写说父亲嗯，从现在开始我称他为父亲他就说这个是没有姓名的他并不是说Hulk 先生或者是什么的
嘛、哦、就是纯粹一个中性的父亲这样子
是、嗯、然后这个也一方面是他把事情简化到父亲跟女儿的关系
OK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是很贴近他自己生命的事情他可以拉开一个距离他就说、嗯、当他在回想的时候就是爸爸刚好是飞机不见跟他爸爸 失智症开始的时候、嗯、是同一年2014年嘛他不见了那这些家属留下来的人的这种很情感性的东西、嗯、而可能不是这么多的理论就是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在哪里又找到了什么碎片然后洋流什么什么可能不是这些事情的时候、嗯、他才意识到说、欸、其实这20年来他帮这么多的人的写自传
OK
说现在好像轮到我了
哦我大概懂你意思的那种 feel 啦、欸、而且但是他其实如果说呢有要看这场演出的观众你会发现他其实他的文字量还是很大但是他是用一个非常我觉得观众在看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想成是你在阅读一篇诗篇对因为他没有让有一个人他特地站出来跟大家说这个故事而是用比较文字的中性的方式然后投影在场上然后你就可以读这些文字然后你去细细的品味说这些文字之后的画面啦还有含义等等但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因为毕竟还是两个事件嘛对不对一个是失智症一个是消失的飞机那你在看那些文字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强的是你不会迷路应该是说你还是会知道说现在这一段文字讲的是哪一 part 就对了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但是他隐隐约约的这两条看似歪斜线的主线他会慢慢的交织在一起然后再搭配上现场的乐团演奏有一种就是他慢慢的把你带进去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状况我自己那个时候在看是写我自己是写啦其实说不定不管是 MH370 这架失踪的马航班机还是说失智症的父亲他 maybe 都只是进到一种睡着的状态我说的那个睡着并不是真的就是你在睡觉的那种睡着的状态而是有一点像薛丁格的猫的那种感觉到底在或者是不在然后甚至是比较宗教的一些想法是中阴地带嗯中间的中然后阴是阴暗的阴然后你就会变成是说哎，好像他们只是去到了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然后只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然后也去抚慰就是还在世的人或者是还在这边等待的人的一些心情跟想法啦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其实如果你有去因为我们自己有先看过演出影片齁它其实就是 一场前往不确定性的旅程它有好几段然后音乐也会搭配大量的投影故事然后有现场乐手然后最后我觉得它很妙的是它的应该说他的手法就是因为是投影的内容有文字也有影像这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硬邦邦的就是打出字幕而已哦，就是今天不是说你去看翻译剧本然后台上的人可能比如讲荷兰文然后旁边翻中文不是这样他的那个字幕跟影像其实是有多样的变化的他会随着演出的过程还有就是音乐的甚至是竞拍好之类的让大家知道说哎，故事进行到哪里但它也附带情绪跟表演所以某一种程度上呢你在看那个文字你觉得它是中性的它是冷静的但其实你自己看你可以随着那些字幕啊还有投影打给你的感觉去感受到说哦，其实里面的情绪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哎，但我有点好奇哦所以他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是 Helga 自己写还是说他们怎样去完成这么大片的你知道就是投影内容啊还有就是文字叙述的
是还有给他自己写的
是他自己写的
对然后就说了、哦、就是因为如果他们之前的创作都就是觉得不应该有演员来演代表一个专家的话所以对他来说、嗯、谁上来演 Helga、
啊 okay、
或者是甚至是谁的声音 它都是需要被考虑过的。嗯哼嗯哼，那就是显然就是他的舞台社恐让他不想要上台然后他甚至就是有把他自己念的东西录下来、
哦、
然后放就是、哦、OK 我今天没有看到 Helga 本人上台，但我听到他的声音、嗯、然后但他也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疲乏、
哦、
然后最后他选择了这个阅读方式，就是那个爸爸就是他的音乐设计就说他们其实是一起创造了一个像是集体的脑内电影院
哦、oh, OK
然后但然后他们现场演奏的音乐其实就是画，就是图画或者是插画这样、
mm-hmm.
我突然有一个好奇的点想要问观众是、oh. 当大家在看到投影出来的字然后你念的时候你脑中会不会有声音？
会耶，我自己会。
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会出现声音，所以我其实我也是会的人，所以例如说我看到字我脑中浮现的就是我自己的声音
哦。
但是我真的有不会的朋友，这样怎么会有声音？没有声音啊
而且我是属于有声音的那个人，而且如果那个字它虽然没有打上是谁说的好了，那我就会觉得是说甚至会出现应该是这样说，我更详细一点说好了。假设今天投出来的字我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两个人在对话，我自己脑袋会出现两个声音、欸、就是脑内剧场很忙很忙很忙哦的那种 feel 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大家来看那个 Oregon Night 的时候就是大家的脑内剧场
然后这一次不用担心，因为其实在原版是有英文字幕嘛，但这一次其实是有特制中文版跟中文字幕的，然后也有华语发音，就是有些地方它还是有声音的吧、
嗯、
对，所以是有华语发音，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没有要你进去考那个多益或是托福啦不担心但的确呢对我来说我自己在看这种文字量很大但是对实际上对白我们听到的对白量比较少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会帮他们演起来的。
嗯，
对，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东西然后就会应该是说他给观众的发挥的空间是更大的，因为我们才会说看剧场就是需要有想象力，对，然后你说不定呢这句话如果说你真的有一个人讲出来的话，那个情绪你说不定会觉得哪边怪怪的，
对，
但是如果是你
自己
会出戏，对，但如果是你自己这样读过去然后脑子里面有诠释的话，那就会觉得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畅，然后 smoothly 然后这样子很细腻这样过去啦。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一个方式很温柔很浪漫也很美好，就是给了观众非常非常大的空间去诠释就是了。
我觉得可以，我后来查到有一个很有趣，我觉得可以提到为什么这个作品是很特别温柔的，是因为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嗯、其实在 COVID 的期间、
哦、
就是在欧洲其实是很受 COVID 影响，就是你真的会感觉到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
嗯、
整个社会的状况是很脆弱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氛围底下去做一个关于消失关于缺席关于不确定、嗯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也会特别的有感触、
嗯、
对。
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再提醒观众一个小小点，就是一般我们会想说字幕就字幕这样打出来，那当然它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非令非啊或是放大缩小，但我觉得这一档演出它给我的字幕呢它是有时候是那种满版的那种放大的文字，然后它甚至会是遮光片的那种感觉，它就会形成另一种的灯光，对，你可以把字幕想成它是另外一种灯光存在，所以在视觉的变化上它也给人蛮不一样的感觉啦，因为它可能是多种的多行的文字这样子陆陆续续放满满版，你就会觉得说、哦、你的脑袋好像要爆炸，就是不停的冒出想法，然后很像是人在碎碎念这样子，所以你自己在看字幕的呈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我刚说的你的脑内小剧场也就一整个演起来，你自己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今天导演或者是演出团队他要带给你的那个冲击啦还有情绪是长成怎样的。那因为刚刚有说啊，我自己在做这档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欸，好像不管是 MH370 或是失智症附近都只是进到一种我们人类 无法了解的状态啦。那或许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一档演出去重新整理什么叫做消失，比如说包含记忆消失但肉身还在，算不算消失，对不对？或者是记忆还在但肉身迷失了，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算不算消失？
或者是那个人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一个人了、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看待他的行为，他的各种改变、然后你同时又知道他可能身不由己
哦， 对
的时候，
对，
我自己还蛮对，就是对于这个爸爸的状况而反复。然后也包含好像我们的社会或者是在德国社会都还不够常去谈失智症
啊，对。
然后可是明明、患有失智症的人的比例是，台湾跟德国都是超级高龄社会嘛，
是啊，
其实患有失智症的人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他就是被家庭默默的吃下来、可是我们没有去讨论这件事情
，对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放上台面，好好的去讨论大家接下来该怎么面对这种疾病。而且据我所知，其实失智症的，应该说它的发病原因目前还未知。对，就是你并不会说，你的长者有失智症，然后你也就一定会有失智症，或者是没有就会没有，这是没有一定的啦。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思考，说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形，甚至是你自己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跟面对？因为的确，我们也是在过往有新闻看到说，专门研究失智症的医生他自己失智了，对，那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痛苦的，就是我记不得那我会想说我的记忆力目前已经够糟了，你知道吗？就耐迷脑，但如果我真的连形塑成我这个人的一些回忆都不见了的话，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的每一天？我甚至 maybe 可能上午的事情我现在就忘记了的那种感觉，所以是很恐惧很恐慌。但是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作品让大家就是稍稍窥探一下说，你要怎么去调适你的心情。然后也如果你自己也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不管是你的家人或你的朋友，这档演出我也觉得是蛮疗愈的一个选择啦。但不管怎样，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一定要记得的了，就是 Alright Good Night 会在五月下旬到台中跟大家 say hello。 那提醒大家，歌剧院的会员购票呢，享有最高75折跟至少9折的优惠。那学生们，就是我非常嫉妒的学生们，别忘了善用文化部发放的成年礼金，票价优惠300元，席次有限，动作要快吼。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思妮陪我们聊了这么多。那这档李米妮的作品呢，非常的优秀，非常推荐大家届时到歌剧院玩耍，我们就到时候剧场见。好，大家拜拜。